让我们一起来到去在安静在神的面前去祷告，让话语摆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的语的时候让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天父，我们一班的会众今天的早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很需要仰望你。主，我们见到香港在过去这一年的里面，实在是经历很多的事情，无论是政治的事件、社会的事件，甚至今天是民生健康的事件。但主，正如我们刚才所背诵的主祷文，我们知道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全属你。让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去聚集的时候，我们去认定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那份的信心去知道你仍然是掌权。我们为到我们众人的心安定在你的里面去祷告，求主你赐下那份世界找不到的平安。求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去到聆听你自己的说话的时候，求你捉紧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去得罪你。也都求你藉着你自己的说话去赐给我们力量刚强，来到怎样在这个黑暗的世代继续去为你作见证。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咁咧，我哋东方人咧，好怕咧系冒犯人嘅。咁咧，特别即系过年过节咧，我哋都系即系好想有和谐嘅关系啦。咁一家人走埋一齐食饭咧，就会好想齐齐整整啦，就唔好嗌交啦。咁你新年咧嗰啲挥春咧，今年特别多咧，一团和气、哦。要咩团团圆圆啦，又要食汤圆啦，系咪啊？食汤圆又团团圆圆啦，整整齐齐啦。咁咧最怕咧就系走埋一齐食饭嘅时候咧，就为咗一啲事咧就去嗌交嘅吓。所以咧，我哋有阵时咧为咗要保持，宁愿咧保持现状咧，我哋都唔想咧要去改变而去冒犯其他人。但系咧，当神嘅国福音咧临到人间，进入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这个人的生命呢就会开始转化。当一个人的生命转化的时候呢，就会带来整个社群转化。当社群转化的时候呢，甚至可能整个国家都会转化。但是在这个福音转化的过程里面呢，难免呢就会跟现存的文化和制度呢会有冲突了。也就是呢所谓冒犯了現存的文化或者制度，在這種張力底下呢，無可避免呢，傳福音的人呢就要去接受一個呢神給我們的神性的呼召，就是呢為福音受苦。在末世日子裡面呢，撒旦是張牙舞爪，我們會發現這種的張力，這種的冒犯呢是越來越嚴峻的。今天當我們說唯有耶稣基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又或者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的时候，你就发觉已经对很多人呢造成冒犯的了。多元主义的人，同性主义、同志运动的人，极权统治的人，究竟我们应该要竭力维持和谐的关系啊，定还是我们要竭力将人的灵魂带入天国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答案。但我今天更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几愿意去为福音受苦呢？好像新年讲这些信息呢，真的很不好意头，是吧？就是不是很正面。但是呢，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呢，有一种人叫做以撒家人，在历代志上十二章里面讲到呢，他们是什么啊？通达事务的人，他 understand the times， 他知道我们现在在个什么时代的里面，以至到他知道以色列人应该怎样走。我想呢是来到这个2020年的时候，周围发生的事呢，我们都很需要呢做一个通达事务的人，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身处在一个什么光景的里面，以至到我们知道怎样去做智慧人。今天呢，跟大家去分享就是说，究竟基督徒应该要怎样预备我们要面对传福音的时候带来的冒犯呢？经文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刚才大家读了其中一段。我请 PowerPoint 帮我搜一搜个地图好吗？经文讲到呢，保罗西拉这个宣教团队刚刚展开了第二次的宣教旅程，来到这个重要的城市腓立比，圈住那个腓立比这个字。咁咧呢個地方咧好得意嘅，路加咧作者咧去記載咧福音傳到腓立比咧，全部都記載喺十六章嘅啫，但係咧佢記載呢個腓立比嘅福音工作咧，係有兩個重要嘅主題想帶出嚟嘅。第一個咧係下一章嗰個 PowerPoint 嘅。第一個主題咧就係福音令到我哋連在一起。我哋知道咧，保罗西拉他将福音带到去欧洲呢，腓立比是第一个城市。路加呢他特别记载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呢，福音临到几个界别的人士的里面。第一个呢就是上次刘牧师去分享一个很有钱的女商人吕底亚，她是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第二个呢就是今天会讲到，就是一个呢被邪灵附身，被主人去奴役的一个女仆人。第三个呢就是讲一个在罗马的建制底下的一个狱警，他是追求更高的道德情操的一个罗马人，即是外邦人。这三类型的人，女人、奴仆、外邦人呢，都是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呢是不被尊重。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的家庭，一个男人他每朝早呢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祈祷，他说，主啊，我感谢你，你没有将我呢做成一个外邦人，又没有将我做成一个妇女，又没有将我做成一个奴仆。你可以看到呢，犹太人是不尊重这些人，但是路加正正告诉他们，福音临到这几种人的时候，他们就有回在神里面的尊贵的价值。而第二个主题呢，腓立比的这个福音工作想告诉你听的，就是今天我想带出的主题，就是福音临到希腊罗马世界带来的冒犯。腓立比呢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有人呢称它做一个小罗马，因为呢它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里面呢充满着罗马的文化，因为呢它有自主的政府啦，那些人不用納税，同埋有自己擁有自己獨立的司法制度嘅嚇。咁咧，嗰陣時嗰啲考古學家咧就發現，第一世紀咧發掘到好多腓立比城市裏邊好多雕刻嘅嗰啲字咧，80% 咧都係拉丁文。大家知道拉丁文咧係羅馬嘅官方語言，咁即係你可想而知咧，路加好刻意想話俾佢聽咧，腓立比福音臨到腓立比這個地方呢，是直接跟羅馬文化呢帶來一個衝突冒犯。但是同時間呢，在這段經文裡面呢，羅馬這個字呢出現了三次的，但是同時間在這段經文裡面呢，得救和救人呢也都經常出現。即是說，一方面呢福音傳到這個羅馬的城市，這個殖民地是帶來冒犯，但是同時間呢也都帶來呢生命的拯救。今天呢，我想将这段经文呢分成三方面的冒犯和大家看，也都让我们去思想呢，当福音临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三方面的冒犯。第一方面是经济的损失，第二方面是文化上的冲击，第三方面呢是政权被挑战。这三方面呢都记载了呢在大家那个讲道大纲的里面，大家跟住就得了。但是虽然这些好像带来是一些不好的事，但是却呢路加告诉我们，虽然带来冒犯，但是却是带来生命的释放、拯救和呢挑战当下的制度，带来呢公义被彰显。刚才我们看第16至第18节那段的经文，首先我们第一看第一个就是经济上的损失。 经文讲到咧，保罗同埋西拉，包括路加啦，喺呢个时候咧，佢去翻嗰个祷告嘅地方，第十六节。嗰度就係啱啱佢遇到女底亞嘅地方，喺呢個地方裏面佢正面面對屬靈嘅爭戰，因為有一個被占卜嘅靈附身嘅侍女迎面咁樣走過嚟。嗱，呢個侍女咧好特別嘅，聖經講俾我哋聽咧，佢係使用法術，但係同時間其實佢係被利用，因為佢係幫嗰個主人去發財。所以其实这个卑微的仆人都挺惨，一方面被邪灵捆绑，另外一方面都被他的主人去捆绑。我们先讲一讲罗马世界里面那些邪术之风先。在古罗马世界里面，我们知道是一个敬拜多神的文化，法术和占卜是一些很经常会被运用的东西。好多時嗰啲嘅法術同埋預言咧，係愛嚟幫人吹吉避凶啦，幫人咧落，好似我哋嗰啲咩落降頭嗰啲咧，即係咒助另外一啲人，又好似我哋嚟緊咧，即係你會見到喺鵝頸橋咧，會有嗰啲咩啊，打小人係啦，仲有愛嚟控制某啲人。第四樣嘢咧就係預測未來啦。嗱，呢啲其實同我哋東方人都好似，係咪？唔單止有咩風嘅，係啦。咁咧，其實我哋基督徒都承認有靈界嘅事存在。你最出名，你記得耶穌在世嘅時候，佢去到格拉森呢個地方，佢去趕走即係佢去趕鬼，就係、是、一個被邪靈附身嘅，將嗰啲鬼咧趕入豬群，係咪記得？其實今日呢一段保羅趕鬼的事，其實作者路加是很刻意，你發覺很多詳細的描述都是很刻意將他和耶穌當日在格拉森趕鬼這件事是很似，是相類照的。而且很得意，很多時在耶穌在世趕鬼的時候，那些鬼都很清楚耶穌的身份，他說至高神的儿子。同样今次这个侍女在第十七节讲，她说什么？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路。首先至高神是一个外邦的侍女，被邪灵附身的侍女的身上，她怎么理解至高神呢？未必是我们所敬拜的三位一体真神。第二，他说这一班人传讲救人的道路，他说的是其中一条救人的道路，不是 the way， 是 a way， 即是说是其中一条救人的道路，不是唯一的道路。保罗觉得这一句说话从一个占卜邪灵的女士的身上的口那里讲出来，很容易会令到周围听的人会有误解。所以从基督徒的角度，虽然觉得他讲的东西可能都啱，但是是基于是从一个被鬼附的人的身上的口那里讲出来呢，他就觉得很厌烦，他不高兴。于是他立刻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那个灵从这个侍女的身上出来，而这个灵呢就立刻出来。这件事呢不单止是彰显耶稣的名几咁 powerful， 几咁伟大，我想大家咧去更加焦点去睇到咧，就系耶稣基督嘅福音咧，喺呢一个被鬼附嘅、被捆绑嘅女人嘅身上咧，彰显佢嘅大能。你谂下呢个人咧，佢一直都被主人去奴役捆绑，要被逼为主人去赚钱，不断咧身上受住邪灵去捆绑。他的身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身份，没有了自己的尊严，没有了自己的自由，就好像当日那个在格拉森被鬼附那个人一样，他又捶胸乱叫乱嗌，没有了自己的尊严，没有了自己个人的身份价值。虽然圣经没有告诉他究竟这个人，这个侍女最后有没有信到耶稣，有没有加入教会，但我相信在这个侍女身上发生的事，周围的人看到之后都会觉得很惊讶，会将荣耀归给神。但很可惜，他的主人有没有因为这样而归荣耀给神呢？ 冇啊，佢哋嘅眼咧，净系睇住咩啊 ？S 栋两栋咯，就系钱啊！佢哋觉得钱系重要过神，咩神嘅国啊，咩福音啊，对佢嚟讲都系冇咩重要。佢更加重要系睇到，喂，你呢个人咧喺度做啲咁嘅嘢咧，令到我经济受损失，冇咗我条米路啊！于是佢哋就拉咗保罗西拉咧，去谂住叫佢哋坐监。嗱，應該我哋再講多啲。但我哋睇翻呢一度咧，第一個點我想同大家講嘅就係，當福音臨到一個地方嘅時候，可能會帶來經濟嘅損失。咁嗰啲傳福音嘅人就會唔受歡迎咯，就可能會被逼迫，要受苦噶咯。嗱，譬如好似講翻，如果今日福音越嚟越傳到更多香港人傳福音嘅時候，你估啲咩人唔中意我哋啊？你估係咩人唔中意我哋啊？我諗到啊！黄大仙庙嗰啲，或者车公庙嗰啲卖嗰啲祭祀用品啊，咩风车啊嗰啲，或者咧帮人占卜算命嗰啲，又或者咧嗰啲咧，即系成日头先有讲过咧，即系上电视嗰啲讲生肖运程嗰啲咧，佢哋会冇晒生意、啊。又或者嗰啲咧，即系可能喺屋企附近嗰个观音庙咧，嗰啲成日要帮观音借富嗰啲咧，吓冇钱赚佢哋吓。仲有喎，鵝頸橋頭先講打小人嗰啲，可能都冇生意噶咯喎。仲有喎，燒臘鋪嗰啲賣燒豬還神嗰啲，冇曬生意喎。賣雞啊嗰啲啊，都可能佢哋會唔中意我哋嚇。但係有冇諗點解啊？因為咧，我哋慣咗太，但係一個靈魂被拯救嘅價值咧嚇。最近我見到一個見證啊，都覺得咧幾。即係幾有意思，就係咧有一個好因為咧佢做風水師咧賺好多錢嘅一個人咧，佢點樣賺好多錢咧？就因為咧佢好叻嘅，佢好識得咧預測恆生指數嘅。咁咧佢就預測到咧，即係其實佢都係用一啲統計學嘅方法啦，佢就預測到咧幾時會有金融風暴嘅。咁所以佢因為呢樣嘢咧，佢就賺好多錢嘅。有一次咧，佢就幫人咧去搞嗰啲喪禮。咁你知嗰啲會咩破地獄嗰啲咧，即係啲喪禮嗰啲靈堂，好嘈噶嘛，打齋。咁佢唔知點解咧，覺得好嘈啊。咁咧就走咗去隔離嗰間房坐一坐，諗住靜一靜。咁一入咗去咧，原來係一個基督教嘅喪禮嚟嘅。咁佢覺得好平靜啦，點知入到去你知會閂門噶嘛，即係有喪禮開始，咁佢走唔到喎。咁佢咧就由頭聽到落尾啦。咁後來咧，佢就覺得啊，所講嘅嘢好有道理。佢後來咧就揾人帶佢翻教會咧，就信咗耶穌啊。咁但係咧，嗱信咗耶穌之後咧，佢個生意咧，即係佢點算咧？因為佢係靠即係幫人風水、即係命理嗰啲咧，就去賺錢噶嘛，賺咗好多錢噶嘛。咁佢知道唔可以再咁樣做啦。咁佢就同牧師商量啊，做咩好呢？咁牧師就諗啊，不如咁啊，你開一間基督教長生店，幫人搞喪禮啦咁樣。咁佢咧就幫教會好多嗰啲長者咧就辦喪禮嚇。佢雖然咧真係賺嘅錢咧冇以前咁多，但係咧佢分享見證嘅時候咧，佢分享到咧佢話其實而家咧佢感受到愛啦。傳揚主嘅福音啦，同埋咧，欲同一啲喪親嘅家屬去同行咧，其實令到佢嘅心靈咧更加有滿足過咧賺好多嘅錢。我哋睇到第一點咧，係福音傳到一個地方嘅時候會帶來經濟嘅損失，但係生命會得到釋放。第二點咧係19-34節係文化上嘅衝擊。我請弟兄姊妹幫我讀19-34節，好嗎？比較長，或者你用啟應方式，我先讀單節，弟兄姊妹請你讀雙節，好冇？嗱呢度咧就講到即係好似咧嗰個以前耶穌咧喺格拉森咧，即係趕走嗰個被嗰個烏鬼之後咧，嗰度佢將嗰啲烏鬼咧即係趕咗入豬群啦，咁嗰啲賣豬嗰啲咧就覺得咧耶穌即係斷咗佢哋嘅米路啦，就趕走耶穌啦。咁同樣咧呢度咧嗰個市裏嘅主人一樣啦，就大發脾氣，即係你斷咗佢嘅米路嘛，咁佢就於是咧，當然佢唔會用呢個原因咧 嚟到去话俾嗰啲官长听，佢咧用一个好冠冕堂皇嘅原因，佢话：哎呀，呢一班人走埋嚟咧，影响我哋成个城市嘅福祉噶，违反我哋罗马人嘅规矩，咁先会引起官长嘅注意噶嘛。第二十至廿一节特别讲到，佢话呢啲骚扰我哋城嘅，佢哋系犹太人，竟全部我哋罗马人所不可接受、不可遵守嘅规矩。嗱，我哋了解一下咧，罗马嘅帝国里边咧，佢哋对于宗教系点样嘅规矩呢？其实嗱，呢度咧有一个口号咧，就喺罗马帝国里边咧，特别喺头嗰200年咧，一个口号叫 Pax Romana 咧，就系、是、罗马帝国嘅统治之下咧，佢哋好想追求一个和平。你知罗马帝国嘅版图好大噶嘛？他们要管治这么多个国家，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呢，就是要和平。所以呢，他们对于他们帝国底下不同的国家的宗教呢，是采取一种叫做包容和容忍的态度的。特别包括犹太教，我们知道犹太教是一个一神主义的、一个教啦，他们就不会拜凯撒的嘛，他们都容纳的，他们都接纳。我们知道呢，罗马帝国呢，他们是需要尊崇凯撒好像神一样啦。只要呢犹太教呢，他们不扰乱公共的秩序呢、维持到和平的话呢，都是 OK。 但是现在呢，他们这一班的主人呢，就说呢，保罗西拉呢，他们作为犹太人呢，在这里宣扬一些呢破坏我们罗马和平、影响我们公众秩序的宗教。刚才说了，腓立比是一个罗马文化影响非常之根深蒂固的城市。那些住在腓立比的人呢，一向都引自己是罗马公民呢为傲的。而家你要呢班咁样嘅犹太人，你本来要去尊崇嗰个一神耶和华咧，我都有得你。你而家又搞多一个支派叫要敬拜呢个叫耶稣嘅人咧，就唔得啦，就会扰乱我哋，令到我哋唔能够效忠凯撒啦。嗱，所以呢个好明显系文化上嘅冒犯冲击，亦都系种族歧视啦。佢哋不嬲都睇唔起犹太人，但系呢啲嘅主人咁样嘅指控咧，却是煽动到呢官长他们呢去到即刻呢将保罗和西拉呢拉上前呢用棍打以示警戒。其实他们初头呢就想着放他们，即收监他们一晚呢，第二天就放他们出来的了，警戒一下就算的了。但是呢，我们看回经文的时候呢，其实都挺严谨看守的。又好似上次我同大家分享咧，保罗彼得坐监一样咧，要将佢咧摆喺个内监入边，仲话咧两脚拴在木架上。大家知唔知咩叫两脚拴在木架上啊？即系个木架，即系咁样夹住佢只脚咁样。总之咧，佢就话俾你听咧，就系走唔甩噶啦，即系冇可能逃狱嘅。但系咧喺传福音嘅仆人甘愿受苦嘅之际咧，神迹就发生咗啦。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呢，即其实人是可以痛而不苦的，在患难之中呢仍然可以喜乐。我们就可以在保罗西拉这里呢看到这个见证，已经身上受着棍这样打的鞭伤，脚又被人这样夹住，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唱诗赞美神，他们去高举神的主权、神的名，以至周围的囚犯都听到。就在他们高唱入云的时候，地大震动、哦、是不是又很戏剧性呢？不过我想大家告诉你，腓立比地震是经常都发生的。那在地大震动的时候，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呢立刻就全部开了，就在这个电光火石一下，这个狱警就醒了。他就以为咦，为什么监门全部开了，死了，他们走了，那他就畏罪自杀。因为他想他这次一定是失职，他失职他一定会被他的上司呢是杀的了，处死的了。所以与其呢被人处死，不如自己死了这样。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呼喊刀下留人，就叫他哎，我们还在这里啊，你不用担心啊这样。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狱警呢，他想到咦，即是这班人夜晚坐在监还在唱诗歌， 剛才我又看到一條街道說他是什麼奉至高神的名字去傳揚這個救人的道路，難道他們所傳的是真的？於是他是立刻戰戰兢兢俯伏在保羅和西拉的面前，就問了一句很簡單，他說兩位先生，我要做些什麼才可以得救呢？嗱，呢一個當然對於一個外邦人嚟講，呢個嘅得救唔係單止淨係身體上嘅得救，啊，你救我離開呢個痛苦嘅地方啦，唔係咁簡單，而係講緊靈魂嘅得救。於是保羅就講咗一句大家都好鍾意用嘅金句，我哋再一齊讀好嗎？第31節。嗱，呢一句說話呢都要解釋下。當信主耶穌嘅意思呢係話你要全然嘅委身去相信耶穌基督是那位從死裡復活的救主，然後你，因為在原文呢，這一句的意思是這樣說的，當信主耶穌，你必得救，你的家也一樣，你必得救，你的家也一樣。好了，那保羅就說呢，你要全然的委身，將你的生命擺上給耶穌基督，相信他是那位從死裡復活的救主，這個獄境就會得救。當一家之主都信耶穌的時候，自然就會影響到其他人，如果他們信主的時候，他們都會因此得救。當然這句這麼簡單的說話，保羅也都要再詳細一點去解釋清楚，然後他全家人聽了之後就把心一橫，就去信主受洗，聖靈進入他們的心裡面，隨之而就有一個感恩的心，他們即刻就接待保羅西拉在他家裡面，而且為他們洗傷口。重要的標記，一個信了主的人就是滿心喜樂，喜乐充满全家。我们看到本来是一个文化的争战，文化的冒犯，传道者会为了这样而要坐监，但是在这个的苦难里面，神竟然藉着一个机会让狱警一家可以全家的得救，有喜乐自由。类似的事呢都发生在呢尼泊尔这个地方，大家记得潘若明姊妹吗？最近呢，我收到佢一個 YouTube 嘅見證呢，都幾感人㗎喎。咁呢，我請阿 Daniel 幫我整一整嗰張相。係啦，呢個人呢，我唔識讀佢個名㗎，佢個 S-U-N-A-R， 辛拿啦。咁呢，佢呢就好特別。26年前，潘若明姊妹呢，佢就去到尼泊爾侍奉嘅時候，第一次接觸呢一個人。當時呢，佢係患咗麻風病。他呢就出生在一个尼泊尔西边的一个很落后的乡村。很不幸呢，他爸爸呢在他未出世的时候呢就已经过了身。然后呢8岁的时候他妈妈呢也都过了身。他妈妈过了身之后没多久呢，他就开始发现自己的手脚呢很多伤口。而且呢慢慢呢萎缩。咁咧，於是咧，嗰度鄉村嘅人好落後噶嘛，就帶佢咧去當地嗰啲巫醫啊，即係巫術嘅醫生咧就去醫。咁嗰個巫醫咧就教佢咧瞓喺張床嗰度，就咧撒啲米咧喺佢塊面嗰度，然後咧就落一啲咒語，咁咧就話可以醫好佢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大家知道咧，個情況咧即係更差。咁啲人就諗，哎呀，你呢個都係絕症㗎啦，不治之症，費事傳染我哋，不如你快啲去啲郊野地方住啦咁樣。於是者呢，2年嘅時間佢呢生不如死，佢有諗過跳崖自殺，不過又好驚。後來呢佢輾轉呢去聽到呢有人講話呢喺佢個鄉村附近呢起咗一間醫院。咁佢就嘗試呢去步行喎。赤腳步行5日的時間，就去這一間呢，其實就是阿潘呢侍奉那個差會呢開的一間醫院，叫做國際尼泊爾團契開的醫院啦。他去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呢，很奇怪，那裡的人呢很接待他，幫他呢換曬身上那些破爛的衣服啦，給些藥他吃啦，親手摸佢哋，用水去洗佢嘅傷口。你知道麻風病係傳染噶嘛？係嘛？今日我哋都話 握手都唔好啦，系咪啊？咁你会洗伤口、哦。啊，呢、這个人呢，佢好受感动。系冇几耐呢，佢喺呢个医院嘅附近嘅地方呢，信咗耶稣。啊，医院嘅嗰啲嘅医护人员呢，教佢呢喺医院附近一个地里面呢去种菜。后来呢，佢就用呢教人种菜呢为生呢，就去赚到啲钱咁样。上个月26年之后啦，阿潘呢去再去返呢一个地方去探呢一个人。而家呢呢个人呢已经有4个小朋友。生活呢得非常之开心，好有喜乐同埋平安。当然你諗下，昔日喺一个咁落后嘅地方，26年前一个巫术非常之盛行嘅乡村，要起一间医院去医麻风病。当然对于当地的文化是一个很大的冒犯、啊、但你想想，今天这个人就是这样在天国里面有一个位置，生命得到释放，他和他的家人都能够真真正正得着那份自由的生活，身体和心灵都得到支持。第三方面，除了是经济的损失、文化的冲击，我看到是政权被挑战。我请姊妹帮我读35至40节，好吗？好啦，呢度讲到咧，第二日啦，官长咧谂住，唉、哎，都惩戒完佢哋啦，咁就谂住释放佢哋啦，即系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样。咁点知咧，保罗唔肯走、啊，即系释放佢嘅时候，佢又唔肯走。嗱，其实咧，保罗有阵时候咧，佢系愿意默默咁样承受咧被鞭打，佢都唔会出声嘅。但是为什么保罗今次呢又好像公开公然这样去抗拒呢，抗争呢，这样。原来呢，保罗选择今次选择抗争呢，他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而是呢他很想在这班罗马的官长面前去表明一个道理，就是基督教是合法的。我们是清白的。我们没有违反到当地罗马的法律。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腓立比的教会是初型刚刚成立，他不可以一走了之，因为他要给腓立比的教会一个安心，就是说他今次这样去为基督教去辩护，他希望他走了之后，腓立比的教会那些罗马的官长呢是好好地对待，因为告诉他基督教是合法。现在我们知道保罗西拉来到一个罗马的殖民地，因为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而被控告扰乱公众秩序，就被迫收监。保罗就在这里，刚才姊妹帮我读的，他提出了3个抗辩的理由。第一，你的指控其实没有足够的证据。第二，你没有给机会我去辩护。第三，你没有经过公平的审讯之下就用棍打我，这个在罗马的法律里面是不容许。后来他更加说，其实我们是罗马公民。你知道在罗马帝国 在罗马帝国的法律底下，对于一个罗马的公民没有经过审讯就施刑呢，其实是很大罪的。所以那些官长听到之后呢，很害怕，即刻亲身的来到去劝保罗西拉，哎，不如你们走啦。嗱，我们知道呢，即是保罗这样做呢，是为了日后腓立比教会有立足之地，免去呢不公义的迫害。所谓呢，真金不怕红炉火，即是 可惜呢，就是基督教呢所彰显的公义光明呢，明明不是人人都喜欢。特别当福音临到一些不公义的制度、政权的底下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传福音的人呢，免不了呢是要受苦的。我想呢，大家呢除了近排呢留意那个疫情之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基督教界呢都不断报道这单新闻呢，就是关于四川的成都秋雨圣约归正教会的主任牧师王仪牧师呢被监禁9年的时间。其实他是被秘密地监押了1年之后呢，在去年的12月30日呢，就无端端呢被判以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呢，是重囚9年的时间。其实这件事呢 唔係一夜之間發生，因為咧聖約教會咧嗰種抗爭咧其實係好耐㗎啦。早喺咧2018年嘅9月份咧，王儀牧師已經知道咧，其實自己嗰種嘅取向咧係會直接同政府咧係有好大嘅衝突，所以當時咧佢發咗一個信仰嘅聲明。我唔該 PowerPoint， 係啦，佢嗰個信仰聲明就係咁樣講嘅。我完全無意於去改變中國嘅任何制度和法律。作為牧師，我唯一關心乃係信仰上嘅抗命所帶嚟嘅對罪惡人性嘅震動，同埋對基督十字架嘅見證。作為一位牧師，我嘅抗命行為係福音使命嘅一部分。基督嘅大使命要求我哋對世界嘅大抗命。抗命嘅目的唔係改變呢個世界，而是见证另一个世界。王牧师用抗命，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冒犯，是同一个道理。弟兄姊妹，我们正是身处一个很近的一个这样的光景的里面。我不知道大家的眼睛有没有打开，又或者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有没有被激动？神的国和地上的政权的之争呢，其实开始了很久，越来越埋身。大家的心智是怎样呢？好了，经文我就解释完了，三方面的冒犯。我想给大家今天带回家的是一个，你觉得新年听这些呢，真的不是挺好，但是却是要真实，要去面对，就是敢于为福音忍受苦难。当神的国降临在人间，神的光、神的公义要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必定会和这个邪恶的势力去对抗。弟兄姊妹，在这个战争未结束之前，传福音的人，我们要知道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受苦是少不了。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的时候，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当门徒正着为到他们所敬仰的先知尼赛亚去忧愁的时候，耶稣走到他们的旁边，跟他们去分享旧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26节讲到，耶稣说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弟兄姊妹，荣耀之前受苦是必须的。耶稣基督他因为受苦，他才能够成就神的救赎大功。今日基督的身体教会有没有预备好去接受这个呼召呢？我们看一看两位圣徒他们怎样看自己的受苦，好吗？第一个呢是彼得，下一章麻烦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彼得前书二章21和24节，一二三，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为要使你们跟随他的脚踪。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彼得在这里呼召着基督的身体受苦，原来是上帝用来医治一个被罪压伤的这个世界唯一的方法。受苦是上帝用来医治这个被罪压伤受苦的世界的唯一方法。我们又看看保罗他自己看怎样看自己的受苦，是不是？下一章我们一样，哥罗西书一章24节，一二三，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很快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我要在自己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未尽的苦难。对于保罗，他因为传福音受的苦，他看成是为基督受苦，亦都看成是与基督认同，亦都看成是与基督同工， 一同来到去完成耶稣基督要救赎这个世界的使命。当我们看回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命的时候，你发觉耶稣基督的回应有三方面的。有时候耶稣是会极力的主动去抗争的，譬如他正面的面对那些法利赛人不公义的制度。有时候耶稣是等候神的时间，但亦都第三方面，耶稣特别在他升上走上十字架的最后一个星期，他是选择受苦的，他是选择顺从上帝的旨意去受苦。今天我就很想特别去提到受苦这个的回应。弟兄姊妹，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结束之前，基督徒受苦往往可能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一个回应来的。面对受苦，圣经告诉他们要忍耐，在患难中要忍耐。忍耐英文是 endure， endure 的意思即是什么？站在那里不要动，简单，顶住，不要走开，继续坚持，站立得稳，就是受忍耐的意思。即是说唯有那些一直坚持站在神所呼召我们的道路上的人，我们才能够圆圆满满地去经历神的拯救和荣耀的彰显。有时候呢，叫你只是站在那里顶住不要动呢，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可能叫你行还容易，是吧？可能叫你闪开还容易，但是叫你顶住在那里呢，还难。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意志力有多强啊？要你顶住容不容易啊？是啊，都不是只是敏儿的，我相信我们全部都是很难的。即有人说呢，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呢，个属灵意志力是很低的。为什么啊？因为呢，我们惯了太舒服了。我们太容易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现在按个掣都不用走去按那个掣，你这样按下个 remote 就已经个电视着了嘛，是吗？有些可能讲嘢已经着了。我们太容易止痛啊，你知不知道啊？我记得呢，我以前住在美国的时候呢，我有一次头痛啊，咁呢就要揸车出去 Walmart 度买呢个止痛药啊。嗰时呢即係大乡里，我唔知啊，原来呢美国嗰啲止痛药係多到不得了㗎，係成排，即係成个 aisle， 即係成排都係止痛药，係好多款㗎，咁样 Tylenol 啊，咩咩咩啊嗰啲咁样。咁发觉你太容易止痛啦，一有痛啊，哦，食Panadol 啦，咩咩啊，得㗎啦，快啲食咗佢止痛下，特效嘅呢啲，仲要係特效嘅，係普通嗰啲都唔得，要特效。所以呢，其实呢，我哋忍耐苦难嗰个嘅时间呢係越来越短啦。我哋唔能够顶得住啦。所以我哋唔能够好容易去坚持。会唔会因为咁我哋会变咗犹大同埋彼得呢唔认主啊。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呢，其实是充满为福音受苦的传道人的。我数下给大家听，魏托星坐监20年，在监狱死。王明道入狱22年，林献高牧师入狱20年，以至最近的王仪牧师入狱9年。他们都是为基督，这要说什么？饱满基督未尽的苦难。我们有这么多这么近的云彩的见证激励我们，他们将来的赏赐一定是很大。或者我们去反省，我们今天未必坐监，不过我想今天想在这个信息的里面带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只要想一想，我们每天在生活的里面，我们活出神的道，实践神的话，活出这个福音的生命，究竟我们每一天那个行事为人的决定，很简单，你想一想，你是凭信心还是凭眼见呢？你是凭信心去回应神的道，还是你是基于惧怕凭眼见去回应呢？我们讲紧我们操练我们属灵的意志力，就由我们每天的生活去开始。或者有时候我们真的学习一下，由现在就要锻炼一下那个受苦的心智，就是试一下不要让自己那么舒适。但是怎样去应用呢？ 自己諗下啦，睇下聖靈點樣帶領啦。當我哋憑信心去生活嘅時候，我哋就係願意為福音捨命。但係如果我哋係憑懼怕、憑眼見嘅時候，我哋就係愛惜自己嘅生命。當天國降臨喺人間嘅時候，我哋要去見證另外一個世界，我哋會喺各方面都冒犯其他人。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预备好回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忍受苦难未呢？最后我除了用一团和气去祝福大家之外，我想用这个徽春去给大家。我相信没有人会带这个徽春送给你的，不过呢，我想送这个徽春给大家，忍受苦难。我们一起祈祷好吗？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呢，想弟兄姊妹都在安静的里面去思想头先上帝有没有藉着祂自己的说话对你的心灵有提醒，让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向上帝有回应。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多谢你，因为你的圣灵是那位不断向我们说话的神，求你指教我们，求你操练我们的属灵意志力。主，我们知道这个征战是很埋身，亦都是迫在眉睫。主，我都愿意我们每一个都不要做犹大和彼得，我们愿意真的忍受苦难。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将来必得着生命的冠冕。求你叫我们常常眼光去望住上面，而不要望住一些眼见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